万民呐、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雅各的荣耀。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诗歌《颂赞主圣名歌》。颂赞归于耶稣圣名，至高至圣至尊，天上地下歌颂主名，歌声昼夜不停。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耶稣圣名满有全能，是魔鬼都逃遁，能使罪人出死入生，得到天堂福分。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主名称为奇妙则是全能和平之君，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主名何等加倍馨香，不遍宇宙穹苍。主受一切颂赞，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神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正的灵。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我离开你的面，不要 你的杖，你的竿，领我到你的面前，使我走正义路。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
天父上帝，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这是你的家。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每一位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亲自的来洁净我们。主，你是查看人心的神，你挪走我们内心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成分，你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颗认罪悔改的心，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这是你的教会，愿你在这个地方你做荣耀的工作，你对认罪悔改赦免的工作。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但是 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每一个人，你称我们每一个罪人为义人。主啊，我们本不是义人，主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需要圣灵不离开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侍奉你，我们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心来诚实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讲台，在这个讲台，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牧者花更多的时间，不是传讲知识的道，乃是传讲生命的道，传讲活水的道，传讲认罪悔改的道。主啊，当你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就能看到自己身上的污秽，我们就能在这样一个牧者的信息当中，我们能够看清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需要来认罪悔改。属灵的有属灵的骄傲，软弱的有软弱的骄傲，有无知的骄傲，有愚昧的骄傲。主，就求你将这样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来谦卑受教，我们愿意来认罪悔改，直到见你面的时候。主，我们相信最后的审判从神家起手，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看到那最后的审判。我们相信主耶稣你就要再来。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的时候能够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愿圣灵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孩子，将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到五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到五十节，打开以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先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马太福音的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又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证道的是徐勇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邪恶的时代，有谁能信呢？”
好，亲爱的信心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什么日子？对，也是护士节。今天是母亲节啊。然后今天上午吕姐在我们堂讲到的就是伟大的母亲玛利亚。所以我在此也祝愿啊，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愿你们都真的像玛利亚一样啊，与神为大，尊神为大，以神为乐，然后养育敬虔的后代交给上帝，好不好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时间。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是你为我们存留这样的日子，为的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快快的悔改。主啊，我们若不悔改，审判的斧头已经放在身边了。主啊，让我们都够深深的看到我们自己是那样的，亏欠主你这么浩大的恩典。当我们真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是如此的浩大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有行为，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蒙召的这份恩典。主啊，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时常软弱，但是主你说求就给我们开门。主啊，我们也求主今天向我们敞开你自己的话，用你的真道来再一次的塑造我们。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在你的面前披麻蒙灰来认罪悔改。主，我们深深的知道，若不是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真的不明白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在这里就同心合意的祈求你临格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指教我们，来真正的让我们台上台下都被你的恩典所恩膏所涂抹。主啊，我们就求主祝福一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其实我也是从我们教会出来的，好久没有回来，真的甚是想念。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回来啊，因为被我们教会培养，结果没有被我们教会所用，真的深深的每次来了都感觉到很大的亏欠，所以不论在哪里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神家的人。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啊，只要我们有这么一份盼望，不论在哪里，我们将来都在天上，对不对？在那永恒的家里面，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我们不分彼此。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在这邪恶的时代啊，有谁能够相信福音呢？有谁能信耶稣呢？有谁是能够称为神家的人呢？我们一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38节，一直到45节，这一部分耶稣重点的讲了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里边多次提到了，邪恶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要受审判，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那我们就待会就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第二部分呢，让我们看见，虽然时代很邪恶，虽然这个世界很败坏，但是依然有神家的人，依然有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被耶稣说这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和母亲了。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耶稣这样称呼，说我们也是他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好，圣经这么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上面的经文，你就发现其实耶稣刚刚行过一个神迹，是不是？他行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第二十二节有一个被鬼附的又聋又哑的人，对吧？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了他，然后他就能说话了。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亵渎耶稣，他们说耶稣赶鬼靠的是什么？他们说你赶鬼是靠的是鬼王啊。然后耶稣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怎么样？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耶稣刚行了一个神迹，可是这个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又对耶稣说，他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大家你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讲什么话，就是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就是给你个机会，你现在可以显个神迹让我们知道啊，你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看一看你到底有多么厉害。大家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耶稣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是不是这个宇宙的大君王？他是不是创造宇宙万有和我们所有人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所有人的生命气息是不是都掌握在他的手上？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如此懈慢，如此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给永生之神、万军之耶和华那独一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掌管我们生命气息的这位神说，他说我们给你个机会，我们愿意你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他把耶稣当作什么呢？是不是想看把戏一样，像看他耍杂技一样，来开始你的表演，给我们表演一下，是不是这么来看待耶稣的呢？真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我是耶稣，好，显个神迹，立马死，对不对？你不是要神迹吗？耶稣有没有这个权柄？他是不是掌管着我们所有人类的气息？不是我们因为信耶稣了，神保守我们，请问那些不信耶稣的神是不是也保守他们？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神的许可，他们连一下都活不了。所以每个人都在享受着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每一个人都应该来感谢上帝，只是他们把感谢归给了什么啊？假神，归给了自己的才华，归给了自己，就是不归给神。但是即使如此，上帝依然爱他们啊！你不要以为上帝只爱我们信耶稣的啊，也爱他们啊。但是上帝你要记住，他更爱我们，对不对？他把基督给了我们，这就是最最大的爱。如果没有这个，你就是在世上，上帝爱你的再多，给你的恩赐再多，给你的恩典再多，终归一死，将来接受审判。所以上帝你要想到，上帝爱他们，爱我们，而且爱我们更多。所以你看，你想到在《使徒行传》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他把变卖了他的家产拿到使徒的面前，他说我就卖了这么多都掉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是吧？他私自留下了一部分，然后圣灵就提醒，那当时彼得就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结果当场就怎么样，扑倒在地。所以对于耶稣的使徒都有这样的权柄，更何况那掌管人类气息的耶稣基督呢？但是我们的主有没有立马跟他们行使这样的神迹？没有啊。所以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和恩赐，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什么意思？这句话很难明白啊，这些人要让耶稣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来你显一个神迹让我们相信你，让我们知道你是谁啊。结果耶稣说，这样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看神迹，有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没有啊。但是除了有一个，也就是除了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什么神迹呢？就是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里，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约拿这犹太人很明白啊，很清楚文士法利赛人，对不对？三日三夜大鱼肚腹中，他很清楚是怎么回事，是吧？但是耶稣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指的是什么意思啊？他在讲什么意思？嗯，约拿我们知道，那耶稣是什么意思？你怎么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其实耶稣在指着一件什么事啊？他即将要为我们人类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怎么样？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最大的一个神迹？你们觉得？啊？所以所有的神迹都是指向了这最终最大的那一个神迹，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就是耶稣行再多的神迹奇事，就是再把红海再分开，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用呢？弟兄姊妹，耶稣没有复活对我们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这份信仰最大的神迹就是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啊，真的相信吗？这个是不容易相信的，你们怎么能相信呢？啊，人死了怎么能从死里复活？啊，我给我的同事去传福音啊，他说耶稣多么好，我说你讲的耶稣很好，很好，对吧？可是就到了最后一关的时候，跟他们讲复活的时候，拉倒吧，不信啊！你不要给我们讲复活，不可能人从死里复活的，弟兄们，这一关，所以给一个人讲不信，给另外一个人讲不信。到最后整的我自己都快抑郁了，我到底信不信呢？啊，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啊，所以到教会里面大家都说复活了，但是咱也没看见，对吧？但是咱问一个信，问一个信，到市场跟人家传耶稣复活了，问一个不信，问一个不信，这个很难弄，就是搞不清楚，啊。但是耶稣自己在这里说，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约拿其实就是预表那大先知中是最大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对吧？所以耶稣他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有人说没有三日三夜，周五的下午是不是？然后就急急忙忙的埋葬了，然后周六周日一早上是不是就复活了？犹太人的计算的时间的方式跟我们有点区别啊。我举个这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他是腊月份出生的。过了几天过年了，我算几岁？
两
岁，你知道吧？我就觉得特吃亏，我就跟我妈说，为什么不晚生几天？过完年再生不行了吗？我就算一整岁了，对不对？我比我那些堂弟们啊，我其实比他们就大个一个月两个月，但是说出去我比他们大一岁啊，所以就很亏。但是你没办法，你沾前面一点啊，这个三日三夜也是这个意思。在犹太人的计算的时间的话，你只要沾一点就算一天一夜，就算一年，就算一天啊。然后所以耶稣按照这个说法，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是这么解释。那么我们来看四十一一直到四十二这两节，就是来解释我们刚才说的啊，为什么说只有这最大的神迹给他们看。如果这个神迹他们也不相信，或者他们也不认可，那么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看什么神迹也没有任何的用啊。所以在圣经里边说，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成了神迹，人子就是指的耶稣，他说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那到四十一节就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啊，我们讲到约拿的神迹，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被在大鱼肚腹里面，因为上帝让他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传道，让他们悔改，对不对？结果约拿愿不愿意去啊？他不愿意去，他往相反的方向去，那结果人家就把他扔到海里边了，鱼把他吃了，吃到肚子里面，这很奇怪哈，真的是神迹。一个大鱼把约拿吃到肚子里边，三天三夜在里面还没化啊， 而且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边，他就祷告神，神就搭救他，是吧？然后那个鱼就把他吐到岸上了啊、嗯。然后这次他就去了尼尼微给他们传，啊、嗯，他还是不情愿。那约拿他很不情愿的，因为犹太人他憎恨这个尼尼微，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他们是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你知道吗？犹太人就是一个家族情怀、民粹主义在里面。他就恨不得他们早点灭亡得了，对吧？我还给他传福音，恨不得上帝现在就降上火来把尼尼微大臣给烧了。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如此，他就一定要让约拿就给他们传福音。约拿去了，尼尼微这个城要走三天的路才能走完，对不对？那个城很大，所以必须要走三天才能把这个城差不多走一圈吧，也不知道是这么转一圈。但是尼尼微，但是这个约拿去了，他非常会偷工减料。你知道他走了几天吗？就走了一天啊，他走了一天，走了一天，你好好传呀，他也不好好传，你知道他传的啥吗？上帝让他去传悔改啊，让他被赦免了的。约拿书啊，第三章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就说这一句话，弟兄姊妹，你见过哪个宣教士去一个城市里边给人传福音说这样话的？啊？我们在那里恨不得，对吧？我们学他的语言，我们去关心他，去爱他，为的就是让他们听福音，为了让他们能够悔改相信耶稣。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很不容易。可是你看过，你看约拿这个宣教士，人家做的很简单啊，本来要走三天，结果到那边一天就完事了。嗯，本来要讲很多的福音的内容，让他们悔改，让他们信耶稣，让他们相信这个神，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再等四十日，你以为必倾覆了。嗯，然后就走了，就出去了啊。我们知道，但是效果很好，达到什么效果？这个就很气人，不想不对比，真的，这只能说是神的大能，神的神迹奇事啊。然后整个城市从君王到百姓披麻蒙灰的悔改，从人到牲畜都披麻。我就想到这个牲畜怎么还披麻呢？啊，嗯。就说明悔改的很彻底，很认罪。他们就说，我们这样认罪悔改，可能也许上帝会赦免我们啊，不倾覆我们的城。嗯，上帝最后也真的收回他的审判，没有倾覆尼尼微大城。我们就今天看见啊，约拿就这样偷工减料的去传福音，或者是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况且尼尼微他们就知道啊，耶和华神得罪不得，要快快的披麻蒙灰来悔改。但是今天有一位显出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让瞎子看见，瘸腿的站起了行走。然而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犹太人信不信啊？他们依然不信，而且悖逆到底，抵挡到底，而且还说亵渎的话，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这么一位永生的上帝，万军之主，真的是完全的怜悯他们，怜悯这些罪人的抵挡和亵渎啊！我们真的，我们今天就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不信啊。有一次我在玄武湖传福音，一个年轻人可能刚下火车吧，坐了一夜火车，迷迷瞪瞪的，等他还没睡醒呢，我就给他传福音，不信啊。我一上不信，我这白不能白来一趟。我说你不信可以啊，但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你不要说你没有听过福音。今天此时此刻我给你讲过了，我讲完这句话他吓得不得了，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回来。你说什么？我给他讲福音他不听，那我又给他我就讲我审判啊。我说今天我给你讲的这个福音你要信，这是对你来说是好事。如果你不信，将来这就是审判你的证词。你不要说你没有听过这个福音，啊，这个福音当时要站起来来审判你，弟兄姊妹，你以为的人，如果我们今天不信耶稣，你以为的人是不是要站起来审判我们？我们那个时候约拿就跟我们说一句话，我们都信了。耶稣现在显了这么多神迹，你们没有人信，你们脑子是怎么想的呢？会不会这么说我们？一定会这么说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是真的，就是约拿所说的那个福音，他不但能救我们，同时也能审判我们。所以你既然信了，就要信到底，你就要信了，就要好好信， 这是真的福音，能救我们的福音。不要让这个福音成为我们最后的审判，来审判我们。不要让尼尼微的人将来在审判的时候他站起来来审判我们这个时代。就那耶稣那个时代是那样，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比那个时代更好吗？你们觉得越来越差劲啊！所以人类道德最高峰的时候一定是亚当从伊甸园里边刚出来的时候，从那之后就一路下滑啊，没有好过，将来也不会好，除了耶稣基督重新来更新这个时代，否则只会越来越罪恶啊！前段时间有一个看到一个新闻，三个初中生把另外一个初中生给杀死了，你没看过吗？而且还挖了一个很深的坑给他埋了啊！弟兄姊妹，一个初中生他心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恶，有多么大的仇要把人家杀掉啊？就是正如罗翔老师说的，这不就是人吗？人不就是这样吗？人心里的幽暗没有底线啊！啊，如果没有律法，没有法律，没有刑事的限制，我们这个世界比炼狱还可怕。听怎么你信吗？啊，所以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不是没有用，乃是真的让我们惧怕，不要犯罪，不要让我们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比地狱还可怕。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去看我们这个时代，但是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听见了这样的福音，你要快快的悔改，不要再犯罪，不要再抵挡，不要再悖逆到底。将来尼尼微人站起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羞愧难当啊！好，第二点，第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也要站起来审判这时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她是外邦人，对不对？那她为什么来去看所罗门呢？为什么来找所罗门？你还记得这段事情记在哪里吗？所罗门圣经里面描述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王，因为他在他刚登基的时候，刚坐在他父亲大卫宝座的时候，耶和华两次向他显现，所罗门向神祷告，他说我这么小，对不对？你的百姓人又这么多，我怎么能够治理你的百姓呢？我怎么能够服务好他们呢？所以他又向神求什么？求智慧。他的祈求也得到上帝的悦纳，他说你不求财富，也不求杀败你的敌人，也不求长寿，但你只求智慧，为的是治理我的国。所以上帝就把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赐给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比所有的王都更有智慧。当示巴女王听到，哦，谢谢我，当示巴女王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他就不远千里，当时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高铁，对吧？他就带着骆驼，带着好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要去朝见所罗门王。啊，他看到了所罗门的王讲的话，以及他们宫殿的设计，以及吃的食物，他就说出了这样感慨的一段话啊，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是真实的。”我先前不信那些话，直至我亲眼看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超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行公义。啊，你看，这是一个外邦的女王，示巴女王，她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到了所罗门的智慧，看到了她所治理的国家，就发出了这样一份感慨。啊，弟兄姊妹，所罗门不过是预表那将来更大的王是谁？耶稣基督。所罗门所领受的智慧不过是从谁领受的？从神。 从基督，从那智慧的本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所以那智慧的本体，那智慧的本身，今天站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站在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面前，说将来示巴女王她都要站起来定你们时代的罪。因为她听到了所罗门的智慧，他们都这样的来去不远千里的来去要听这样的智慧话，来去相信这样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然而今天耶稣自己站在里面给你们讲福音，讲这样的话，你们却不听，你们却悖逆，你们却抵挡。所以你们就要想想，将来那女王是不是要站起来来审判你们啊、嗯？我当时听了所罗门的话，我都知道耶和华神是真神，他是那奇妙大能测试者的神。今天那神自己站在你们面前给你们讲福音，你们却不信，那么你们将来要该当什么样的罪呢？弟兄姊妹，耶稣说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啊！我们就给别人传福音，没有人信啊，他们不但不信，怎么样还讥诮我们啊？对，我在我们单位，我真的，我给我们领导也传，结果传了传了到现在，好，他说这个徐勇怎么感觉怪怪的啊？他说对，我们同事也会说的，他整天神呀鬼了的，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弟兄们成这种形象了，好了啊。所以几次要我们领导说，他说以后咱工作的时候能不能不谈这些事，特别是穿着制服的时候你更不能谈这些事呀啊。所以我就很纳闷为什么不能谈，我说这是救人的道理啊。他们领导说行别说，他就觉得啊脑子有点不正常了啊。弟兄姊妹，不要笑，不要害怕，也不要怕他们讥笑，没有关系。当将来审判的时候，示巴女王都要站起来说：“你们脑子才不正常啊！你们脑子才不明白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不正常，还是他们不正常？啊，是我们是正常，我们是相信福音的啊！示巴女王这么老远，就是为了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耶稣亲自跟我们讲了。如果我们不听，我们真的是脑子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听，不但听了，还要给别人传。边传的时候，别人说我们不正常，没有关系，等审判的时候就知道谁不正常了。嗯，所以不要害怕，不要怕讥笑。耶稣说的话，每一句话都立定在前啊，他不会说一句假话，也不会说一句没，对不对？他说将来审判的时候。你以为人要站起来审判这个时代，是吧？女王要站起来审判这个时代，那真的就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你真的才知道，啊，那些不信的，那些抵挡到底的，他们要经受上帝的审判，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隐藏他们的审判，他们所受的刑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说你还讥笑我们，你不信拉倒，死了正好，但是不能这么说。我们还是要缅怀着这种怜悯之心，即使他们嘲笑，即使他们不理解，我们依然要给他们传啊！因为只有福音才可以救他，只有上帝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才能救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得救之道啊！你信佛祖的，信菩萨的，信安拉的，是吧？信真主的，都是假的。唯有这一条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到救。但是今天神让我们先明白了，那你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灭亡。他们讲我们也好，因为他们不明白，对吧？保罗不也说吗？我之前也是逼迫教会的，我要亵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是我在我不信的时候才做的，对吧？那等他信了之后，你看他就成为主可用的器皿。你怎么知道他不信呢？不要因为他一句的逼迫，不要因为他一句的这个，就不要给他传了啊！还是要依然给他见证耶稣基督这得救之道啊！好，我们看第二，这个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要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情况比现在更不好，直到邪恶的时代也是如此。耶稣再举一个比喻啊，一个人身上原来是有个鬼的，乌鬼被乌鬼所附，后来这乌鬼走了啊，走了之后到了无水之地，什么啊，转来转去找不到可安歇之处，又回来了，又回到这个人这里看，他一看，哎，这个人里面啥也没有，而且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他又带了比七个更恶的鬼都进来住到里面。这在比喻什么呢？其实耶稣在去讲当时那个时代，当时以色列人这个时代，耶稣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装着这个时代，他在讲以色列其实以前他们的老祖宗啊，也是拜偶像的，神从拜偶像之地把他们牵出来啊，所以上帝亲自把他们心里的那个鬼，拜偶像的那个鬼给赶出去了，上帝自己要做他们的神，让他们来敬拜上帝，把上帝接到他们自己的心里啊。但是以色列人这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士师时期，你就发现他们不再要神，他们不想要神，当他们好日子一过好了之后，他们就想自己做王，我自己说了算，我不要神，所以他们任意而行。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上帝不是他们的王，不要神。所以这就好比那个鬼出去了之后，他们自己心里呢，他说我自己要做我的主啊，自己就是我的神，我什么都不要啊，看上去什么都不要。好，这个鬼，那个之前被出去那个鬼又回来了，他发现一看这里面空空的，而且更丰盛了，而且更大了啊，装饰的更整齐了，所以这个鬼就带了比七个更恶的鬼都一起进去，所以以色列后来的景况就被抛在列国当中，敬拜各种各样的鬼神，就是不敬拜真神，所以被抛在列国当中，上帝来刑罚他们，末后的景况也更不好啊。也借着指代这个邪恶的时代，同时来指向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这些圣经也指向我们自己啊。我们庄上就有一个，其实小的时候是跟我爸妈他们一起信主的，但是信了一段时间不信了啊，怎么去叫他就是不信啊，不要叫我了，我不信了啊，反正我有自己的事要干，就是不信耶稣了。所以不信耶稣了，过了几年之后，他家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故啊，丈夫也死了，儿子也出了什么祸事，总之比之前的情况还要不好。他为什么信耶稣呢？一开始其实跟我家一样啊，都是因为孩子生病，求遍了所有的医生没有办法被治啊，花尽了所有，人家说信耶稣吧，信耶稣没准能好啊，所以我们一起是信耶稣的。真的，我弟弟被医治了，被上帝医治了，我爸说真的看见了神迹奇事，嘴巴里边两个舌头啊，人家拿东西一嚼，过了下一个礼拜之后，另外一个舌头就消失了。从那之后我们家开始信耶稣，一直信到现在。那另外一家孩子也好了，也被医治了，嗯，但是后来不信了，但是后来经历了很大的事。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啊，你们不要觉得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跟儿戏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这个世界属灵征战的非常现实的一部分。福音可以抵挡的魔鬼啊，所以你我们这个世界是那看不见世界的一个彰显，看不见世界的战争在我们这个世界，特别在我们的心里去战斗啊，那个世界虽然看不见，但是实实在在的作用于我们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有关系。福音就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那个魔鬼撒旦对我们霸占的问题，只有借着福音，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把那个鬼给赶出去，才能与神那爱的国度连接。那个你既然信了耶稣，你既然明白了真道，你既然来到了神的国里，好好信，坚持到底啊！如果说你半途而废，我不信了啊，或者因为什么事我要离开，我不信了，那么当那个鬼他还会再回来，他回来一看，他一敲门一看，开门的是谁？开门的是你自己。那么他就会带更七个更恐怖的鬼一起进到你里面， 你幕后的情况会不好。可是如果你坚定的把耶稣基督作为你家的救主，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生命的主，当他再回来一敲门，开门的是谁？耶稣。他会说，不好意思，我走错门了。他不会再进来，不会再被鬼所缠绕。我们今天一定是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力量去抵抗这个邪恶的世界。否则的话，我们遇到的试探会更多。弟兄姊妹，那个魔鬼撒旦他最狡猾了，他对于那些已经死透的人，他不用操心，已经死透了嘛，没劲了。他对于那些啊，他最关心的就是那就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啊，半死不活的，一只脚踏在神的国里的，一只脚又留恋世界的，对这种人，魔鬼撒旦他是最感兴趣的，他要使劲拉你，可不能让你进到神的国里面去，进去了我就逮不着了，进去了我就彻底失丧了你。对于他的国度就少了，神的国度就扩张了，对吧？他不愿意看到这件事的发生，所以他对这种人特别用心。那么这种人在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受到各种的搅扰，各种的逼迫，各种的难处，包括世上的君王给你等等政策来的难处。大家要理解，我们在处于一种战斗的状态，明白吗？所以教会在没有被耶稣基督提到天上之前，在地上就是打仗，就是战斗。你要誓死穿戴神给我们的全副伪装，去抵挡那恶者的火箭，啊，给他打到底。你不要投降啊，不行，投降吧，啊，不行，啊，靠着福音，因为在我们里面呢，比这个世界更大，不要怕他啊！你坚定的相信这个福音，坚定的跟随耶稣基督，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今天神算我们为义，今天神不定我们的罪，谁也能定我们的罪呢？啊，谁也能控告我们呢？不要怕，弟兄姊妹。所以我这一段七个乌鬼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啊，耶稣给我们看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就是这样，不要神，自己要做王。我是神，我就是我的王，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们不要这样啊。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要把耶稣请到我们的里面来，让他做我们的家的主，让他们做我们教会的主，让他做我们孩子的主啊！所以不要我们做主，我们能做什么主呢？我们一做主就带沟去了啊！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做你们全家的主，他就会把你丰丰富富的带进神的国。魔鬼撒旦别人都靠不上，你一提耶稣的名他都吓死了，你知道吧？所以你就怕你一会儿讲耶稣，一会儿又讲世界上了，你来回晃晃晃晃，也不知道最后晃哪去，这就是危险。这种人知道吧？我们也不现在不谈得救不得救的事，就说你这样做是不是危险？你既然知道了，这是真正的福音，这是上帝儿子给我们讲的话，这是那智慧的本体在这里给我们去讲，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你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还给世人一样呢？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晓得义路，不要背弃所传给你们的这个圣命。如果背弃了，那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对吧？所以我们今天靠耶稣基督，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那结果呢？那太可怜了，比众人还可怜。我们进到神的国里边，就竭力的奔跑，竭力的追求，为的就是把更多的人带到神的国里面去，让他们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不被神定罪。所以虽然这个时代很邪恶，虽然这个时代很抵挡很悖逆，他们怎么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神排除在外，但是不要怕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拓展神的国度。我们相信神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那我们就想，那就我们发现现在传福音很难呀，没有人信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信耶稣了？信耶稣已经过时了呢？好，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啊，到底有没有人信呢？耶稣对众人还说话的时候，不料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站在外面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面要和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怎么你没读到这些经文，感觉耶稣说话怎么这样了啊，对不对？好像如果对我，如果想，如果这个你是耶稣的弟兄，你听到了耶稣在里边这么说，你怎么可想啥意思，连我们都不认了啊。所以你就发现耶稣说话很奇怪，对不对啊？其实耶稣说话奇怪只能说明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啊。弟兄姊妹，耶稣说话确实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他虽然是跟我们一样完完全全的人，但是他同时也是从那个地方，从上头那个世界来的，明白吗？所以耶稣就说，我若给你们讲天上的事，你们能不能明白？不明白。所以我只能用一些比喻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所以耶稣的话是最难理解的。所以保罗、雅各、彼得他们都是在解释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大家我们千万不要理解，哎，耶稣好像不近人情啊，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都不要了啊，都不想跟他们有这种血缘方面的关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想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去明白一个当时的背景。法利赛人、犹太人啊、文士这些自以为是神的选民的人，你知道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而且是错误的认识，他们确实是神的选民啊，他们也相信独一上帝，信的也不错，他们也有律法，他们也有圣殿，这是他们的四大支柱。但是他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给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那么我就死了之后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国啊！但是前提是我要好好的遵守律法，遵守神颁给我们的律法啊。那么律法经意做不到，那表面上做到也行啊。总之要尽可能的去守好律法，然后呢，守好律法就意味着我保存好，就是能够保证我在亚伯拉罕子孙的这个位置上不失落，不跌落，明白吗？啊，所以他给穆斯林的信仰不一样。穆斯林他是知道自己是有罪，知道自己进不了神的国，那怎么办呢？他伊布斯林也是好好的遵守律法，他遵守律法是为了换取他将来他行的义大过他做的恶犯的罪，所以只要是大过1% OK 进神的国啊。而且还不是非常肯定，如果他们的安拉一不高兴，你就是大20%也不行啊，所以还是不肯定。他们是没有确据，也没有希望，每天活在遵守律法的这种攻克己身的烦恼当中。犹太人跟他们又不一样，他们说我只要守好律法，那么我就不失落，我就稳稳的进神的国啊。所以只要给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只要给亚伯拉罕是一家人，那就妥了，那就稳了。啊，然后就照着我们这个文士啊，他所规定的大概上把律法行行就可以了。丁主任，你觉得这对吗？
对。
啊，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他就这么想的，啊，所以圣经里面也多次提到，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对不对？神能从石头里面兴起，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保罗也重点的给犹太人去解释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指的是什么意思？是那一个子孙，不是指的你们所有人啊，是特指那一个子孙，就是指耶稣基督来讲的啊。他们都理解的不对啊，所以对神的话明白的不清楚啊。耶稣是站在这样的背景的情况下去说这句话，然后他就指着他的门徒啊，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呐，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啊。弟兄们，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是不是神家的人啊？那神家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对吧？比耶稣基督一家人吗？那么神家的人有什么特点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啊，耶稣说的很清楚，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在讲马太福音啊，第几段啊，就是上一段的时候，那里还有一节圣经啊，就是不是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唯有什么？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给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像？
是。
全北圣经你去找，你去答的几个关键字就这两句话，而且还都让我讲。我就想，上帝什么意思啊？啊，是不是我这遵行的不对呀、啊？还是咋回事？怎么每次这么巧都让我讲的这两句话啊？所以我就重点的去啊查考了一下，怎么叫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弟兄姊妹，你们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吗？是不是？啊，是的，举手。大家怎么都不肯定啊？啊，好多人举手啊。那我问，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
完全的遵行，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做到完全的遵行，所以我不能举手。
啊，那就不能遵行。那你那什么不说了吗？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弟兄。那这个地方还有个程度的分别吗？遵行1%的事，遵行这0.几的不是。啊。啊，我们里面的罪我没有做到啊。那就没有做到，就是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啊，啊，那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不是神家的人？就怎么这就难弄了，这是矛盾了吗？那讲了半句，大家都失望而回。妈，我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咋整啊？乱了都啊！啊，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啊，我们先讲个简单的啊。我问大家，你们觉得一个人是因为他是罪人才犯罪？还是因为他犯了罪成为罪人？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有点乱啊，我们再捋一捋啊。啊，是因为一个人犯了罪成为罪人，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罪人，我就止不住的犯罪，我就犯罪？哪句话对？第二句。因为这个大姐又跟你们不一样，你看这个呢啊，好啊，我直接说吧啊，不浪费时间了，分情况讨论啊。有一个人特殊，谁？
亚当，
亚当是特殊情况，要做特殊考虑，因为他没有罪，他自己误用自由意志犯罪成为罪人，是不是？那除亚当之外，所有人呢？按着常理而生的人呢？人人都是罪人，圣经不说了吗？人人都是罪人。死后且有审判，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你找一个好人来看看呢，谁说我一点罪没犯过？我是好人，啊，一个都没有，人人都是罪人。所以罪人的德性就是什么？止不住的犯罪。对，他就想犯罪，他不犯罪他就要死，这叫罪人，对吧？我们街上就有一个，我装上可能骂人了，骂的都全家都能听到。我就在这，而且哎呀，就是从村头村到村我骂了村委，我有一天翻不了了，我说大姐别骂了呀，真的，人都不在了你还骂什么呢？人都回下地干活去了。他说不行啊，我不骂我就要死，我就得骂。真的，罪人就这样啊，每个人我们都这样，我就要犯这个罪，我不犯罪我就活不了，我就要犯，就要犯啊，这就是罪人的本性。所以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猪狗不如，那是最猪狗的亵渎。我觉得那个猪呢，狗他要会说话的话，我哪不如他了，他比我差劲多了的，是吧？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把人想得多么好，人真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还有比人更坏的吗？啊，罪人不就这样吗？他的幽暗没有底线的，弟兄姊妹，所以要记住，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就一定会犯罪啊，这句话是成立的。那么反过来讲啊，那么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请问是不是因为我们遵行了天父的旨意然后成为神家的人，还是因为我们本身是神家的人所以我们去遵行天父的旨意？哪句话对？
第二句。
啊，妈，你们这么齐呢？没有第一句吗？那比我们的糖好多了呀，啊！我们发现这样反过来哈，我同样的信息问你们，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糖可齐了啊， 因为是罪人所以犯罪，那到你们这，你们这个有点乱啊。但是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的时候七乱八落的啊，因为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成为神家的人啊。但是到你们这边好像很齐啊，其实你们回答的是正确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神家的人，所以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啊。耶稣说凡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就是我军队，好像是因为干了这件事才成为神家的人，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对耶稣的话要理解他的背景啊。耶稣说句话是给谁听的？你现在是给谁听的？当时在给谁讲？当时围着他的主要是什么人？其实这逼迫对吧，要挑战他的嘛，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我刚才讲那个背景，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我只要啊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对不对？对吧，我只要有关系，我本身就是神家的人啊，是不是？所以我他就自以为他自己是神家的人，是上帝的天之骄子，神所拣选的人，他们有这种骄傲在里面。那耶稣说你遵行天父的旨意啊，你行出来呀，你既然说你是神家的人，你是神的选民，你是神的百姓，好，你做呀，啊，有没有做呢？耶稣就直接指着他啊，你们把这个献上，把那个献上，那神所要的怜悯你们放哪里去了呢？你们对律法理解的是什么玩意呢？啊，是怎么理解律法的呢？律法的本意是什么？不就爱神和爱人吗？弟兄姊妹，一个人只有成为神家的人，只有被神所拣选成为神家的人，他才有可能去遵行天父的旨意。你想想，对于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你让他去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不要去说多的了，去什么是不是宣教那些都不谈，我们就说最基本的爱神爱人，是不是律法最基本的要求？不认识神他怎么爱神？我想问你都不认得，你爱哪个神？爱菩萨爱佛祖爱安拉吗？还是他的神都找不清是哪一个，他怎么爱神？所以律法这一条他能不能满足？满足不了。那满足不了，第二条能满足吗？因着爱神去爱人如己，能不能做到？更做不到啊！那有人说不对呀，有的人对不对呀？有的人是吧，他就周济穷人啊，变卖所有啊，有的人叫己身焚烧，为了别人怎么样？有没有这种人？也许有。那保罗怎么说？保罗怎么说？若没有爱，后面就什么呢？有什么益处呢？弟兄们，你要理解，那这还没有爱吗？我把我所有的周济穷人，弟兄姊妹，你们能做到吗？把你的家产都卖了，周济穷人有吗？叫己身焚烧，啊，能不能做到？都做不到。但是保罗说，即使能做到这些，没有爱，依然没有用。所以靠律法。想获得神的怜悯，获得神的许可的人，这是一条什么路啊？死路。做不到。就是你做的再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那在上帝的眼中就如同那污秽的衣裳一样，不蒙怜悯，不蒙接待，上帝也不悦纳。没有人能够做到按照神的公义，谁能做到呢？没有人能做到啊！但是谁来替我们做？因为神知道你们做不到，神自己来做，他道成肉身，完完全全的替我们遵行律法，赢得的义白白的加给我们这些愿意相信的人。你今天信吗？你信所传的这个福音吗？你今天如果真的相信，那么你就是神家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你信他的名，所以你就是神的儿女，你就是从神生的，你就是被神接到神的。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是因为你先被神生了，然后你才能有保罗所说的那种爱，你有了这个爱才是根本，才是基础。 弟兄姊妹，你有这份爱吗？你有这份信心吗？加拉太书，受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爱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什么意思？就是信心可以生发出什么？仁爱。这个仁爱就是保罗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 agape 的爱，从上帝而来的爱。只有被神生的人才能有神的爱，从人生的，从亚当按照常理而生的，只有罪人的爱。罪人的爱就是顶多是亲情的爱，再低一点就是情欲的爱，没有，不可能有 agape 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去问自己，我有神的爱吗？我愿意爱神吗？我愿意因着爱神去怜悯那些人吗？去爱人吗？如果有，那你把遵行天父旨意的行为拿出来，像雅各所说的说，你信，那你信，你把爱心拿出来，你信，你把行为拿出来，你信，你把果子结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太多的人说信信信，有的人信，但是从来不去做，从来不去行。我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法利赛人行的都比我们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人义，断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你要把心里的这份爱行出来，这样它不是让你成为神家人的一种途径，它是表现，它是作为一个记号，证明你是神家的人。我们既然都是神家的人，那我们就要看一下，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例子。美大高速的塌方大家都听过了吧？有一家七口啊，那天晚上可能是第一个穿过那个塌方那个路的人，他说当时走的时候，他看到右侧这两个车道是一片好像有水一样，他就把方向左打，然后打到了快车道，直接过去了。但是过去了之后，车爆胎了，所以当他下来检查的时候，他发现这不是一个水坑，不是一个水，对吧？因为水可能就是那样。他回来一看，是一个大坑，你知道吧？当时真的，所以他想到的，当时他那个车上有一个黄老先生，我们就叫他黄老先生啊。所以他就第一时间下了车之后，跑到对面去干什么？去拦那些车，不让那些车往这开，掉到这个坑里面去。那个坑很深，几十米深的坑，对吧？但是有没有人停啊？没有人停。他拦着说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前面是个坑，那些人听不到。还有些人把速度降下来，但是还是就继续把速度停下来，继续往前开，掉下去了。还有一些人把车窗停下来，你大半夜的闹鬼呢，还骂他神经病，知道吧？你在高速公路，你站高速公路干什么呢？对吧？但是还是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开，怎么样？掉下去了。他一看不行啊，他眼睁睁的看着一个车灯掉下，一个车灯掉下了，掉进去那就惨了呀，那底下是什么呀？而且掉下去之后，那个车油箱爆炸还起火，底下还烧火，又深的坑底下还着着火，这像不像地狱啊？所以他就想着，他就急了，你知道吧？他就不顾自己的安危，他怎么办？他就跪在高速公路的中间，弟兄们，跪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事啊！你站着人家都看不到，你跪下来更不容易看到。他深更半夜，凌晨两三点钟，是吧？所以他就不管命了，就跪下来。终于有人把车刹住了，弟兄们，你知道，真终于有刹住了，人家还很气愤，他说：“你不要命了？你大半夜你跪在高速公路上干什么？”他就求他。他说我求求你不要往前开了，前面是个坑。他说哪有坑呀，这么宽的高速公路哪有坑。他说你下来看看。他就他听了，这个人真的听了，你知道吧？他真的开门下来看了，他走到前面去，我的妈，他看到那坑这个腿都走不动了。他就回来，他就握着他的手，他说谢谢，他说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弟兄姊妹，如果当时是你开着车走到那个地方，你什么感受啊？他说我谢谢你， 然后他和黄老先生他们俩一起跪在地方，一起来拦后面的车，让更多的人能够把车刹下来。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就让人别人不要往前面跳？他们说你傻呀你，你脑子有问题吗？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跪下来，哪怕就是求他。保罗是不是在哪件书里边？他说我替基督求你们，干嘛？与神和好。保罗，圣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替基督，你会回去啥？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种迫切的心？我们明明知道前面是坑，明明知道前面是火湖，但是我们还是不管，爱死死，跟我有关系，反正我得救了，我开车走了，拜拜。弟兄姊妹，能干这种事吗？如果你真的相信这是救恩，你真的相信前面的审判是那样的严厉，你会不会拦后面的车？你会不会求他，求你了，不要往前开了，何必灭亡呢？这就是我们行走出来。你真的是一个得救的人吗？你真的是被上帝从火堆里面冲出来的人吗？如果你真的是，结出果子来。如果你真的是，你去阻挡后面的人，不要继续往前跳，因为跳下去，那就是基本上就玩完了。就愿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了这份救恩，真的能够活出与这份救恩相称的义来，相称的行为来。但是也不要求大家说像耶稣行的那样，如果你能像耶稣行的那么完全，就不需要耶稣来了。你老是说我做不到呀，我知道你做不到，你做了没有啊？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向着标杆竭力的奔跑啊，谁能跑到像耶稣那样呢？保罗也跑不到呀，你去跑呀，关键是我跑不到，我就在散步就那样啊。大家要竭力的，要付代价，要努力。我们这份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但是我们去在这份救恩成长，我们要付代价。我们没有任何推卸的责任。上帝从火堆里边我们抽出来，我们要想想这份救恩我们怎么来回应。我们要想想那些人正在往火堆里跳的那些人，我们要不要管？我们要不要问他们骂我们神经病？我们说你骂神经病，改走走走走，跳跳跳，我们能这么干吗？你要是真的有这份爱，有这份神的爱，我想我们自己应该问问自己，我该为他们做什么？我该为我的家人做什么？我有没有跪下来一天三次的向耶和华去求主，你悔改他的心，回转他的心，让他来归顺你。主啊，也求你怜悯我，我天天说信你信你，但是我没有行出来，给我力量，让我们一起来救更多的人。我们持守这份信仰，也让更多的人一同因着这份信仰来得救。我相信将来审判的时候，当上帝那白色的大宝座前往前一拉的时候，那些你所传的福音，他看见那些不信的一个个的丢到硫磺火湖里的时候，他一定说我感谢你，那年在哪哪地方给我传了福音，救了我们全家。就像第二个被救的那个人上，他拉着他说我感谢你，他什么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很苍白，你知道吧，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只能说你救了我全家。愿我们每个人去救更多的人，让他们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十字架是我的荣耀。
是我的依靠，是人安慰。
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真的口里唱的十字架是我的荣耀非常简单，但是主，我们真正的去传你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看为羞耻。主啊，这是真的是一份我们真的从心底里，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也被这个世界所左右，我们也不敢向别人夸口。主啊，我们也不敢向别人传扬这样的好消息，我们怕别人说我们，嘲笑我们，我们也怕别人拒绝我们。但是主，天下人间还有靠着别的名能得救吗？没有啊，主。就求主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十字架是我们罪人唯一得救的方式，十字架也是我们所有罪人最荣耀的事。主啊，你是这样的一位神。主啊，你没有罪，但却为着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都不觉得羞耻，你都不觉得难看，但是我们这些罪人怎么又觉得这么难看呢？主啊，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主啊，这是一份伟大的救恩，这是一份解决我们罪的最重要的方式。主啊，我们除此之外真的不知道该传些什么。 主啊，就求主让我们也有一颗爱灵魂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既然是称为神家的人，我们就应该满有神的爱。但是主，你的爱乃是爱世人，已经把你的儿子赐给了世人。主啊，让我们可以爱你所爱。主啊，虽然这些人不理解、抵挡、悖逆，也去嘲笑我们，但是主，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依然愿意爱他们到底。主啊，就求主让我们多多的去跟随你的脚踪而行，看到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一个个的往那火坑里面跳，让我们也心如刀绞，愿意为着他们去奉献，为着他们去祷告。主啊，我们愿你的福音传遍天下，我们愿你快来，来阻止这个罪恶的世界。主啊，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同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请坐。
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与样式，我们知道你深深关切这群百姓。主耶稣，我们恳求你向这地的百姓显现你自己，他们失落，生命破碎，他们被仇敌凌辱，所以我们曾处于同样的光景。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是犯法行为。我们祷告，愿也门百姓放胆火热地追求真理。这个国家是个复杂的地方，许多地区动荡不安，南方经常出现内战危机，北方也经常有内战危机，盖达组织时常在此兴风作浪，人民对西方国家的文化极度反感与抗拒。主啊，最重要的是因着对基督徒的认知，百姓对耶稣的身份有极大的误解，他们不是看到耶稣是救主，而是看到美国或十字军东征，不是看到上帝对世人的爱与怜悯， 而是看到外来民族前来征战。为当地因信仰而受试炼的基督徒工作者及信徒祷告，祈求上帝以勇气与爱来装备他们，在试炼与逼迫中持续分享信仰。我们为搭船前来的索马利亚人祷告，也为那些溺海的人祷告。主啊，我们也为那些海盗祷告，他们时常走私人口，并且挟持绑架船只。这块土地与海洋非常险恶，我们祷告，求你施展怜悯，拯救涉入非法活动的人。我们为在也门发生的人道惨剧祷告，数千万人寻求避难所，逃离非洲之角的动荡与屠杀。求主让也门的领袖有智慧与怜悯来因应此危机。求你赐下信心，让百姓相信你的大能足以成就这些事。感谢你的爱与良善，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渴望改变，
好，我们来为也门祷告啊。也门啊，也叫也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主啊，以门这个国家他们抵挡你，不信你。主啊，他们敬拜那假的，他们都是穆斯林。他们主啊，我们也求主可怜这个国家，让他们真正的回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真的在这个国家其实也有你自己的百姓，你自己的仆人。主啊，我们也求主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勇敢放胆为你传扬和见证你的真道，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样的福音就披麻蒙灰的来悔改。主啊，就他让他们像尼尼微一样，合成的人都回转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转眼不降法于这个国家，你就大大的赐福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更加的光明，更加的繁荣，更加的富足，让百姓更加的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就求主怜悯也门这个国家。主啊，我们也同时把这个国家所海上的这些索马里的海盗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他们都可以听到你的福音，都停止他们手中所做的这一切的恶事，都来到你的面前去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主，你给我们预备的实在是丰丰富富。主啊，我们就让也门这个国家都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在这个国家掌王权居首位，也求主让我们可以持续的为这样一个国家来祷告，愿你的福音临到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今天借着徐勇弟兄带来这样一个特别宝贵的信息，也借着弟兄把神的话语掰开，真的深深的扎了我们每个人的心。我相信当我们从这样的耶稣去和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传讲的这样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徐勇弟兄提醒我们说，其实现在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死后三日复活，并且为我们成了这样一做了这样一个挽回祭。但是当我们去看整本圣经里面，无论是从约拿和尼尼微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还是从所罗门和十八女王的这样一个事件中，还是从耶稣和文士法利赛人的对比， 甚至到我们现在，当我们去思考思想我们自己现在，以及我们和还我们身边还没有信的人，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神早早的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并且也透过圣经记载下来，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很清楚很明白的向我们显明。但是我们能怎么样去回应他，包括在弟兄分享的过程中有提到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我相信都是让我们稍后也可以在小组谈到的时候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思考的。到底我们自己，我是那个信的人还是那个不信的人，还是说我是现在正是那个撒旦特别想要去争夺的那个半死不活的人，还有我现在是仍然是一个罪人还是神家里面的人。如果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是因为遵行天父的旨意成了神家里的人，还是因为我就是神拣选我们成为了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啊。最后还有一些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包括最后徐勇弟兄特别讲到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公路塌方的这样一个事情，其实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弟兄分享到的关于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中，这个黄先生他在这个里面所做的是不是特别的有扎到我们的心，并且当我们在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去回应说我们要向黑暗世界去宣告，那我们是如何去向黑暗世界在宣告的呢？我们有没有去宣告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我相信一会儿我们也都可以更多的去分享，更多的也能够在神面前，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没有去按照神心意去做的，我们也去认罪，也去更加的求神加添信心，让我们去摆上，让我们去效法他去奔跑。所以感谢神，特别借着这样的信息也能够再一次让我们不至于仅仅关注我们自己到底有多软弱，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